奇怪的考题。严帆是个柔顺的独生女孩，不知道是因为人长得可以，还是因为其他原因，反正追求她的人很多。面对众多追求者，严帆自己有些拿不定主意，于是决定让老爸来帮她挑选。严帆一向崇拜老爸，他觉得老爸眼光特厉害，要不他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。那天严帆郑重地给老爸说了这事儿，老爸似乎很开心，给严帆讲了两点意见。第一，恋爱结婚由严帆自己做主，他和妈绝不干涉。第二，婚姻事关一生幸福，一定要慎重，建议严帆扩大一下接触面，遇到比较中意的先带回家，先让全家统一统一意见。老爸的民主作风让严帆感觉很开心，他高兴地对老爸说，我挑跟我合得来的人，您帮我看看他的前途，两者都通过就好啦。老爸一听，胸有成竹地说，
放心吧，要说前途，没点真本领，他休想混过我这一关。我这儿正准备了一道难题，等他来考虑。
严帆知道，老爸做事向来让人琢磨不透，这道考题不会那么简单。但是后来他根本没料到，老爸的考题竟会那样奇怪，简直令他啼笑皆非。那天，严帆带回家来一个帅哥，姓韩。小韩长得相貌堂堂，家庭也有些背景。前不久参加公务员考试，笔试和面试都是头名状元。严帆和他虽说刚认识不久，可彼此都还挺有感觉的。严帆心里真希望他能顺利通过老爸这道关。见面后，严帆的老妈笑得满脸像朵盛开的大菊花，老爸也是一脸的喜色，和小伙子天南海北聊得非常投机，看上去两位主考大人对小韩都很满意。可奇怪的是，老爸没给小韩出什么难题，一晃半上午就过去了。老爸说，
小韩，中午留下来吃顿饭，我要亲自下厨做几个拿手菜，你呢也不能不劳而获哟。我家菜刀炖得不能用了，我也不和你客气，你和帆帆一道上街去给我买把菜刀回来。
小韩连声说好，拉着严帆就上街去了。没多会儿，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回来，小韩把一把亮闪闪的菜刀递给严帆老爸。
老爸问他，小伙子，这刀快吗？
小韩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回答说，
快，我们跑了好几条街，看了好几家店铺，挑了一把最贵的，叔叔您试试。
哦，
老爸接过新菜刀一用，连声夸赞，
好刀好刀，果然锋利无比。小韩，你还蛮有眼光的嘛。
虽然老爸的考题还没出，但看得出来一切都在顺利之中。严帆心里禁不住一阵窃喜。吃过饭，老爸和老妈客客气气地送走了小韩。严帆涨红着脸，正等着老爸夸小韩呢，谁知老爸关上门，转身对严帆说，
小韩这小伙子人是不错，但还是嫩了点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
严帆一听愣住了，不解地问，
为什么呀，爸爸，您连考题都还没给他出过啊。
可是老爸却慈爱地拍拍严帆的脑袋，淡淡一笑说，
天机不可泄露，我已经考过他了呀，以后你会明白的，有合适的小伙子你就接着往家带吧。
什么？老爸已经考过小韩了，考了什么呀？
严帆疑惑不解，好几天都有点情绪低落。过了好久，一个姓文的小伙子被严帆带回了家。小文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满腹经纶，谈吐不凡，各方面都不比小韩差。他和老爸聊了一会儿，似乎挺对脾气，可谁知老爸忽然打住话头，又让小文上街去买菜刀。小韩买的菜刀还没怎么用呢，怎么现在又要小文去买菜刀了？严帆心里一动， 莫非老爸的考题与买菜刀有关？为了能帮小文顺利过关，严帆和小文一起仔细研究了菜刀问题。达成共识以后，他们直奔商店，花大价钱买回了一把样式好看的名牌菜刀。可是吃过饭送走小文以后，严帆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老爸对严帆说，
小文这个小伙子呢，的确很出色，但还不是很成熟，你是不是再看看？
严帆一听可不乐意了，撅起小嘴儿，气呼呼地问老爸，小文又哪儿不对劲儿了？老爸安慰严帆说，
莫急莫急，老爸以后自然会给你满意的答案。风物长宜，放眼量嘛，再挑挑看。
说心里话，严帆这时候可沮丧了，他真想不出他的爱情和菜刀能有什么关系。就在严帆对自己的择友眼光渐渐有些泄气的时候，一个长相一般、看上去挺憨厚的小伙子频频向他发起了爱情攻势。这个小伙子名叫温天明，家庭没有任何背景，但从政却很顺利，据说才干非常出众。他温柔、体贴、细心，追严帆很有耐心。在他的温柔攻势之下，严帆动心了，决定把他带回家。这天，温天明如约来到严帆家，老爸果然又要他去买菜刀。温天明不让严帆陪着去，没过多久，就拎着一把模样很普通的菜刀回来了，连个包装也没有。严帆一看就在边上直摇头，老爸也冷淡地问他，
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这菜刀快不快啊？
温天明回答说，
不快，但也不钝。
老爸板着脸，有些不高兴地说，
让你去买菜刀，你怎么买把不快不慢的来呢？
可温天明却似乎并不在意老爸的态度，解释说，
叔叔，我一向喜欢用这样的菜刀，我想给您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，和菜刀有关，可以吗？
老爸一听勉强点了点头，温天明于是就讲开了。
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，那年开春，一班铁匠来村里给农户打农具，就住在我家。有个一头银发的老师傅的手艺特好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就给我讲故事。老师傅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他讲的每一个故事都让我听得入迷，听完了我也总爱提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问他。时间一长，老师傅可喜欢我了。后来那些师傅们做完活要走了，临走前老师傅特意打了三把菜刀送给我，他对我说，你这孩子机灵，将来说不定能成大器。我送给你三把菜刀，一把切肉如泥，一把切菜如柴，一把不快不钝，你好生琢磨，留意他们，若是能彻悟，定会前途无限，受用一生。我当时一个小孩子，哪懂这些，大人图个吉利也就收下来。后来村里人都知道我家有把切肉如泥、锋利无比的大菜刀，凡遇红白喜事都来借用。那大菜刀切肉剁骨头样样顺手，男活儿都是他包揽了。起初他今日在东家风光，明日在西家逞能，可是好景不长，不久那刀就锋刃残卷，锋芒全无，被厨师们弃之一旁，再无人问津。而那把切菜如柴的钝刀呢，从无人用搁在墙角，渐渐锈蚀腐烂，成为废铁。倒是那把不快不钝的菜刀，似快非快，磨磨又用，四季油光锃亮，用过的人都觉得还是这把刀顺手，所以他一直被用了很长时间。
听完温天明说的这个故事之后，老爸起初还呵呵一笑，可是没一会儿就突然收住了笑容，一脸严肃地对小伙子说，
我让你买刀，你却和我讲中庸之道，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工作，恐怕不太合适吧。
屋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严帆知道坏事了。
赶紧使眼色让温天明别出声。哪料温天明却一字一句地对老爸解释说，
叔叔，我不觉得这是中庸之道，我是觉得不管是刀还是人，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，工作上除了要有拼劲儿，也要有耐力和韧性才行，您说呢？
老爸对温天明的话未置可否，淡淡地说，
工作上还是要积极主动的，要明白事理，但不要沾染庸俗之风。
严帆一听老爸这话，知道今天的事儿又要黄了，可温天明却一点不觉得尴尬，憨笑着对老爸说，
谢谢您叔叔，您的教诲我一定铭记在心。
温天明走后，严帆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间不出来，他真后悔让老爸帮他做参谋，他实在搞不懂究竟什么样的人在老爸眼里才是有前途的呢？可没料第二天中午，温天明却跑来找他，高兴地说，
咱们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吧。
严帆心里暗骂这小子笨蛋，被老爸否决了都看不出来，他不高兴地反问温天明，
你呀你，难道你觉得你已经通过我老爸这一关了？
谁知温天明却开心地说，
那当然了，你要不信就打电话回家说晚上要和我去看电影，看看你老爸怎么说。
严帆当然不信，于是就打电话给老爸说，
老爸，小温，温天明晚上要请我一起去看电影。
没想老爸在电话那头爽快地说，
天明这小子不错，你要是想去看我是没意见的。
严帆忍不住叫起来，
怪了，老爸，昨天没听您说过同意的呀。
老爸忍不住笑了，
只要天明知道我的态度就行了，你这丫头小孩子脾气是要这么个成熟点的人带着。
晚上严帆和温天明开开心心地看完了电影，有老爸的认可，严帆和他相处就随意多了。当晚回到家里，严帆追着老爸问，
老爸，您说小文这菜刀买得好，到底好在哪里呀？
老爸点头道，
天明这小伙子不简单呀，有悟性，是块好料，你别小看这菜刀，大有学问呢。你老爸一无靠山，二无奇才，却从小小村支书起步，到现在成了500万市民的父母官，全靠自己悟透做人做官的道理。而小温，你看他现在才20多岁，这么年轻就能明白这道理，不卑不亢，全无一点庸俗之气，我这一关他算是通过了。
严帆虽然还不能完全明白个中的玄机，可看到老爸对温天明这么肯定的态度，心里喜滋滋，美极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